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哦呀，赞美主，哦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阿门。主，我们心何等的喜乐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一方面也感谢你的向着我们的爱，你除爱以外一切皆舍，你离弃天上的宝座，为罪人来到地上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为要叫我们开，为看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今天我们可以直达幔内，主啊，与你这样的亲近，主，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在过去你已经赦免我们过去的罪，今天赐给我们何等的地位，得称为为神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，将来我们还要再添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实在是你为我们赢得何等大的救恩。早晨我们要把所有的敬拜爱戴都来归给你。主，你永远配得我们的敬拜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人的全唱之中满了阿们。主，我们说阿们，因是同蒙恩。而早晨心照何等的喜乐，我们来向你献上赞美，实在是你配得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请坐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梁弟兄。
是荣耀在天归于神，平安在地我蒙恩。那这首诗歌是查理卫斯理所写的，非常的宝贵，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女人的后裔，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胜过了众仇敌，他伤了仇敌的头。所以当我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，里面真是欢喜快乐，把荣耀赞美要归给主。早间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蛇还有蛇的后裔，然后交通到女人和女人的后裔。那这是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读一下14节和15节。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我们讲过创世纪好像整个叫做圣经中的秧田，你从创世纪一直连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，那中间有这么多神在那里工作。那秧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，以前我从小是在比较乡下长大，他们把种子撒在一个地方，叫做这个叫做秧田，等它发出了秧苗之后呢，然后农夫把它拿起来再去插秧。好，那这个秧田它开始就是种子，好像讲到说一切的那个根源开始。所以创世纪第三章14节15节，我们就看到他讲到蛇，他讲到蛇的后裔，那他也讲到女人，还有什么女人的后裔。那这段经节呢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所以我们看见神做哪一些事情，他先来寻找人，所以对人真的是蛮有恩典。然后下面呢他带来对于蛇的审判。那我们虽然只读了这么几节的经节，那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含义，所以今天也许我们多看一点圣经，然后我们要认识到说整个神的旨意，你看就从这么一小段的里面神怎么来完成的。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蛇还有蛇的后裔，所以我们读到了启示录12章第9节，他就讲到大龙就是那古蛇。所以你看见在创世纪在伊甸园出现的它是一个叫做蛇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发展到最后启示录12章出来的时候呢，它变成了一个大龙，它名叫什么？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人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名词哈，所以就知道说那一个引诱夏娃、引诱亚当他们犯罪 堕落的那个蛇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大龙，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所以撒旦魔鬼他原本是光明的天使，那个天使长充满了荣耀的，但是他还不满足，他还要高举自己，要高举跟神同等的那样的一个地位。所以当你看充满荣耀的这一个，结果呢，天使长结果变成了堕落了，变成了撒旦，撒旦魔鬼。那我们知道神创造人其实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心意，他所有的丰富，他的荣耀要人能够来承受，他要得着人来彰显神的荣耀。也许我们会觉得很稀奇，神他本来他就是荣耀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他受造的能够来与神来相比拟的。但是为什么神今天他要创造人？当然因为他爱人，他要得着我们能够来承受他一切的丰富。然后呢，在人的身上，人好像比天使暂时是微小一点，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人觉得说我能够胜过天使，好，你也看不到他，他有这么有能力。特别你讲到说那一个天使长充满了荣耀，充满了能力的，但是呢，今天神的心意，撒旦因为他堕落了，成为魔鬼了，所以今天神要借着人站在一个最卑微微小的一个地位上，但是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能够来胜过仇敌。我想这是神创造人一个原初的心意哈。那但是呢，人犯罪了，人堕落了，所以我们看到蛇在那里引诱了夏娃，然后亚当也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。那上一次上一个主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园中的那两棵树哈，其实这征战拣选一直到今天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你遇到的征战，是你要拣选生命呢，是你要拣选分别善恶知识呢？所以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今天，那个征战在我们的里面，其实这也讲到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到启示录没有分别善恶树了，在整个圣殿，在整个圣城，我们所看到的是生命树。撒旦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然后他讲到说，这边让我们知道说，你的后裔就是指的蛇的后裔，或者讲做撒旦的后裔哈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所以当主耶稣告诉那一班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那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是说谎，他是出于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源头是撒旦，然后呢，一直其实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上次讲了，他们没有遵行神给他们的吩咐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那的确这是一个罪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更严重的是，当他们吃的时候，其实是把从撒旦来的那一个生命，那个罪吃到了人的里面去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讲到人是被组织成为了一个罪人，也就是说撒旦在人的里面，他的生命，他的元素就一直的影响着人，组织成了一个罪人。无论你想要做好，无论你的表现怎么样，并不是因为我犯罪杀人做了坏事我才叫罪人， 而是说我们这个人是被组织成为罪人的。那所有属于撒旦的，所有属于仇敌的，那都叫做蛇的后裔。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这一段，那我们要知道说他讲到说蛇的后裔，其实在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形容到，叫我们认识到说天然人的里面那一个根源是出于撒旦的，是出于仇敌的。那这个当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我们进入属灵的征战，你会非常的警惕。得救了以后，的确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，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但是神并没有把我们里面那一个罪的根源好像整个就拿掉了。为什么今天还有属灵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，还有这些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不愿意的我去却去做，好，就是里面的那个挣扎，那个征战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拣选很重要，因为里面有两个生命，虽然得救了有一个新的生命，但是从撒旦来的，从人类犯罪堕落所受到的那个影响，今天仍然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刚刚我们讲到一个明亮的心，好，那一个天使长他是怎么堕落的，因为他里面的那个骄傲要高举自己。所以今天我想你说我里面的那个撒旦啊，那个仇敌啊，那个最犯罪的生命最明显的到底是什么。还有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的经历哈，可能到了最后，不论你信主了多长的年日，好像还在做这个工作，还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出来的，我想的就是骄傲。你看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隐藏的骄傲，在很深处的骄傲，我觉得我已经蛮属灵了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有的人被人家说了一句，他马上里面好像就要跳起来了哈，或者是被人家冤枉了，有一点冤屈的那种情形，一下子里面就受不了了。有的时候那个自尊心一句话他可能就受伤了。那这些到底是哪来的呢？它的根源其实是从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那个骄傲出来的。当有一个人跟你讲说我有好多的优点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谦卑，你能不能相信他就是真的谦卑啊？所以这个谦卑啊，可能是从骄傲出来的。所以有一个政治人物说谦卑谦卑再谦卑，但你听的时候你绝对不要相信，那不是真的谦卑，从撒旦出来的。他觉得说哎，这个是谦卑谦卑再谦卑，那事实上所反映出来的另外一面实际是什么？骄傲骄傲再骄傲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了仇敌的诡计，我们就晓得说那一只蛇它后来变成了大龙，其实它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那当他讲到说蛇的后裔，也就是所有出于鬼魔的后裔，所以他说你们的父魔鬼。所以今天如果活在那一个权势的底下，或者说是他的跟随者，你们的父魔鬼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要认识主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，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。认识我们蒙恩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你要征战，如果你没有站对地位的话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来征战。所以要知道主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那另外呢，我们是过了分别的界限，今天脱离了仇敌的权势，今天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。你要知道这个荣耀的地位，知道我们老旧的自己原本被撒旦所控制，原本是属于他的后裔的， 但是当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旧的自己，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所以今天那个老旧的我，那个旧人已经死了，同定了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所以每一次你遇见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要回到最根基，今天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地位，就讲到说主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工作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。所以那些工作是主已经完成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工作已经成了，他已经为我们舍命了，赎价已经付了，他不只是我们的代替，而且他是我们的代表，他死了，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和他一同死了，他为我们埋葬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和他一同埋葬了，他复活，我们和他一同复活，他升天，我们和他一同升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认识我们的地位，现在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神给蛇的审判呢，是他在地上爬，然后呢终身要吃土的，所有属土的生命都可能成为这个蛇的食物，成为撒旦的食物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好像还是活在属土的光景，活在地上，虽然我们在地上，在世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要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我们在属灵的境界其实是站在一个属灵的高位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升天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好像没什么差别，别人遇到难处我们也遇到，找不到工作可能我们也有困难，但是我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，我们不是属土的，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不是在地上爬的，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。所以时刻求主带我们离地。撒旦仇敌今天他仍然是吞吃那一些属土的人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属天的子民，那这是从这边我们要认识的，所有撒旦的后裔是跟随他的，撒旦呢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女人还有女人的后裔。女人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神讲的时候就指的夏娃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讲到女人的后裔，我们也就很清楚哈，等一下我们会交通。那这个女人她是夏娃，夏娃的名字叫做众生之母，所以她又代表着所有的人类。然后呢当我们读到林后十一章第二节，他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保罗在林后他这边告诉我们，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，所以第一个女人指着夏娃，她受了引诱，她失败了。那但是神他所要得着的是要得着，他说把你们像是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所以你们看到在这边这个女人所代表的意思呢，其实变成了整个教会，整个教会要像做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。然后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有一个妇人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 我们前面才刚读过启示录，当时候也有交通，那这个妇人所代表的是代表整个的教会，代表整个的教会。所以当时后面也有讲到那个征战，好，那个荣耀怎么样来欺负这个妇人。所以今天这一个妇人所代表的意义呢，我们在今天看是整个教会来说的。然后呢，神最后要得着的，他讲到说像是那个童女献给基督，像是心腹要装饰整齐。好，那我们看完了这个女人，她讲到夏娃，她讲到代表整个教会的那一个妇人，然后我们要看到说，她讲到说女人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，第一个就是代表着基督，所有的人，我们说都是男人的后裔，主耶稣是从童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所生出来的，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以赛亚书7:14，他说：“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”只有这一位，他是童女怀孕生子。她是女人的后裔，那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她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。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以马内利的意思哈。以前在写信的时候，常常最后都是写一句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真的知道，主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，圣经讲说他是支搭帐幕在人间。神愿意来到我们的中间，神与人同在，啊，这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情。所以女人的后裔，从先知所告诉我们的，叫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是的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啊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女人的后裔。然后呢，刚刚我们讲到启示录12，说到那个妇人，对不对？好，在5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，启示录12:5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读到女人的后裔，一面他是指着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他征战而且他得胜。那另外这个妇人，其实也就是我们说女人，她另外一个意思呢，是包括了整个的教会，就是这个妇人。然后妇人在这边呢，她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她的意思其实这个男孩子代表着教会中的得胜者。这一群得胜者其实也是女人后裔的一个代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女人可以说是夏娃，有人说也指着玛利亚。那这个女人呢，到了启示录她成了那个妇人，也就代表着整个教会。那今天整个教会在神的心意的里面，最终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但是我们想，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跟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像不像？一面有一点像，但是又差得太远哈。神要得着，你看一个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的，是装饰整齐的那一个心腹，是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的，是充满了荣耀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今天在世界上，你能够找到最好的教会，没有人敢跟你说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那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充满了软弱，好多的失败，好多的污秽，好多的没有办法能够拿出来的哈，跟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心意，我想我们自己都承认差得太远了。 它是神的旨意，是必定要完成的。神的旨意是怎么完成的？今天教会，你想说整个教会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，哎呀，那不知道要等多久啊，现在2000年已经过去了，还要等多少时间神的工作才能够完成？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特别在启示录，他讲到亚西亚的7个教会，那7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光景在那边有很清楚的描述，那大部分都是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的失败哈。但是对于每一个教会，神都呼召得胜者，所以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，得胜者是完成神旨意当中是那么的关键。神要得着在这个世代，其实他向每一个教会，向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在那里呼召，神要得着得胜者。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我多么的软弱，我多么的失败，但是神永远没有放弃我们，他向着你，向着我，他仍然在那里呼召，要呼召得胜者。那这个得胜者，也就是启示录当中所告诉我们的，神要得着那一个男孩子哈，那个男孩子，我们的主他是用铁杖辖管万有的，就是神心意中要得着的人，是能够和他一同掌权的，一同做王的。可是今天人失败了，所有的人类，很多人一面觉得人定胜天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病毒，一个小小的蚊子，可能就叫你非常的头痛。你说人能够胜天来管理全地，但是好多的时候，其实你越发现今天人越渺小，人越来越需要依靠神，这是人的光景。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必定要完成的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个关键点就是得着的胜者，要得着那个男孩子。好，我们认识了蛇，认识了蛇的后裔，我们认识了女人，还有女人的后裔。然后他讲到说，这两个要彼此为仇的哈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看见这个彼此为仇，是说到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遇见了一个最大的征战，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方面呢是讲到这个仇敌啊，要伤他的脚跟，就是女人后裔的脚跟。那另外一面呢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伤蛇的头是一个致命伤，伤他的脚跟呢，是讲到我们的主，他要为我们受极大的痛苦。所以在诗篇22篇第1节，这是大卫的诗哈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知道诗篇22篇是弥赛亚诗篇，弥赛亚诗篇非常的特别，虽然是在主前那么长时间之前所写的，但是大卫他是好像超越了时代。当他写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很熟悉这句话？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主讲的？主在十字架上，当所有人类的罪都归到了主的身上，在那一刻父神必须要离弃他的儿子。所以下面后面3个小时，那是一个最可怕的，被父神离弃，主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忍受最严厉的审判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是在诗篇21篇。然后26节，他说，他们砸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所以主钉十字架，他的手，他的脚是用钉子把它挂在那里，但是不是那3根钉子就能够把主留在十字架上。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他不下来，他不救自己，他甘愿的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主在十字架上，是的，他受了极大的痛苦。但是呢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一面你看见仇敌以为他得胜了，当他们喊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要把主耶稣从世界上除去，当真的好像他们得了胜，使得主被挂在木头上了，使得主垂手断气，他们以为真的把主除掉了，但是主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。仇敌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的主是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当撒旦好像要开庆功宴的时候，但是主站在人的地位上，用生命用美德胜过了仇敌，大大的得胜，让仇敌和报仇的都闭口无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死的一面，蛇能够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但是呢，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伤了他的头，给他了致命的伤害。这是主的得胜，全得胜，大得胜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唱刚刚的那首诗歌到最后一节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我们的主他的得胜了，他是为我们造成肉身，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，穿上了人穿在肉身的里面，不用神的能力来征战，来胜过仇敌。我们的主就是在软弱中，他彰显出神的大能，在羞辱中把神的尊贵彰显出来，胜过了仇敌，大大的得胜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那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是这个彼此为仇为敌那个征战，第一个主耶稣他胜过了仇敌。因着主的得胜，今天我们刚才讲到地位很重要哈，所以今天我们都能够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来征战。每一个征战，今天不是我去征战然后得胜，这个差别很大。所有世界上你看到征战啊，都要付代价，都要去征战你才有可能得胜，对不对？但是属灵的征战不一样，我们需要认识你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进入战场。我们的征战是什么？然后第一个看见这个征战主已经得胜了。所有我们说有很多的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战役哈，但是整个的征战主耶稣已经得胜了。今天属灵的征战，你如果没有站在这一个主耶稣得胜的地位上，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失败的，我们老旧的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和仇敌来征战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那样的不堪一击的。但是今天主呼召我们要进入属灵的征战，你必须要认识到主的得胜。每一次你在征战的里面，这个征战不一定就是外面很大的事情，很多时候就在你里面要做一个很小的拣选，要不要照着主的旨意，还是我顺从我天然生命的那一个感觉。在这个征战的里面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常常是征战。有人他形容，世界上人形容，哇，有一个魔鬼的声音常常会告诉他啊，你应该要怎么样哈？啊，你应该要发脾气啊，你应该要生气啊，你应该要觉得不平啊，做一些事情其实不是出于属灵生命的。那在这个征战里面，如果你觉得说我是很刚强的人，我能够拣选不发脾气，你试试看， 这个拣选看起来一开始我的意志，我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， 你发脾气，我知道是不对的，所以我拣选，我要表现好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要让人家看见这个见证，所以当我拣选，我决定我不发脾气。到了一个时候，你就发现说我的忍耐忍耐忍耐，总有一个时候你会最后一句说什么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再试我了。如果说那个脾气发出来可能比之前的更大哈，然后那个受伤可能就更严重了。我想我们都有经历，我们自己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，我们的意志，如果你的拣选是拣选要做一件好像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你越来越认识说这是一个征战，我没有可能在我天然自己的里面，我老旧生命的里面，我能够把好的生命，属于基督的生命，真正的能够活出来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永远靠着自己，你无论是意志多强，你觉得说我是多好的人，我的脾气多好，永远是失败的，没有它的价值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真的在真理的里面要释放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凭着我的血气来征战，主给我们的是一个超凡的地位，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超凡的生命。在属灵征战里面，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站的是他已经得胜的地位，所以这个征战很特别，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所以因着他的得胜，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来征战。那你说我也还是会失败啊，我还是会发脾气啊，我有时候还会说谎啊，是的，在很多的战役的里面，也许我们有软弱有失败，但是呢整个征战是得胜的。有很多在教会，不是教会啊，在世界的历史上有些战争啊，哇，他们一直报道这一场战役又赢了哈，哇，这边又打胜仗了，这边又怎么样了，但是到结果呢整个征战是失败的。但是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不一样，整个征战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然后他呼召我们来进入战场。所以在启示录十二章二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，这个男孩子生下来是从教会里面其中那些得胜的，所以就讲到这个妇人是代表着整个教会，他生下来了这个男孩子，那男孩子是得胜者，是教会的代表者。虽然大体你觉得是我们都很软弱，但是在软弱当中其实神在呼召得胜者。有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稀奇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没有外面也不会说很多，他也没有说很显著在人面前有怎么样的服事，但是当你接触到他的时候，哎呀，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向主的敬畏，他的生命所显出来的那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是我没有的生命，是我所羡慕的生命。我记得有一次去看一位在生病非常严重啊，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，癌症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弟兄。当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他在病床上，然后另外有一个他的表妹哈，也去看他，所以我看见这个弟兄，你看他已经知道说他在地上的日子没有多久了，但是呢他所讲的事情不是关心他或者是其他的哈，他一直关心到说他的那个表妹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家庭一些的事情。虽然你说好像这是很普通， 但是我觉得那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，我发现这个弟兄在教会没有什么服侍，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弟兄，他也不讲道，他 也什么职位都没有哈，默默无闻的一个弟兄。但是你看到最后，我说他所显出来的那个爱心，那个关怀，哎呀，我觉得非常的稀奇。今天在教会当中，可能有很多隐藏的得胜者，是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哈。但是我感谢主，后来在那位弟兄的安息聚会，我里面深深感觉，我们的弟兄他是先毕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毕业典礼，我们说是去庆祝毕业典礼哈，啊，安息聚会通常都是很哀伤的。但是另外一个角度，好像毕业典礼他毕业了，他比我们先毕业了，他在荣耀里面了。今天有很多的得胜者，我相信主今天他正在呼召，他在得着啊，这些男孩子弟兄胜过仇敌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启示录十二章十三节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属灵的征战是一直继续的，在主来之前，我们说是夜最深的时候，是征战最猛烈的时候。所以龙要逼迫这个妇人，也就是说所有撒旦仇敌蛇和蛇的后裔都要来攻击神的家，神的教会。但是另外一面来讲，我们看见讲到女人的后裔，讲到在教会中的代表者，这些得胜者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，弟兄胜过仇敌，你这羔羊的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些不是对少数，或者是我们觉得说我不是，所以好像跟我无关，其实主是呼召我们每一位。我今天是软弱，但是主在我们身上都有他荣耀的心意。其实他都已经把一个得胜的地位赐给我们，他的羔羊的宝血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留的，他征战，他得胜，他胜过仇敌，那个地位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征战是猛烈的，但是也许不是像我们想的，哇，这个两个大军要打仗哈，而是可能真的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就在你的一个小小的抉择里面，就在你从被窝早上你是不是要起来，也许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决定的里面，主叫我们站在他得胜的地位上，不是来拣选做一件对的事，应该是什么？拣选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拣选基督是我们的得胜，站在他得胜的地位上。我想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。所以到启示录一直到后面，我们看见了蛇，无论是魔鬼是撒旦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。所以你看启示录叫我们先看到了整个的完结，创世纪呢叫我们看到整个的开始，好，那个种子你看到了，那启示录的总结也看到了，我们就比较知道说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他要怎么工作，他工作的那个目标是什么。所以最后的结局讲到那个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的里面，硫磺火湖就是讲到一个永远的结局。所以无论是敌基督，无论是兽，无论是假先知，都在硫磺火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结局，感谢主哈。那对于女人和女人的后裔呢，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也讲到了这个结局。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神旨意完成的时候，他没有再讲到什么得胜者了，教会的代表者，其实借着得胜者，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整个女人，整个妇人，最后所代表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 来代表。所以他讲到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因为神要告诉老约翰，让他看见什么？看见羔羊的妻。所以他要看见羔羊的妻，就他看见什么呢？他说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。他看见了圣城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从主的话里面就知道了，整个心腹，整个羔羊的妻，也就是那个女人所代表的意义，就是那个十二章启示录那个妇人所代表的意义，到了最后是羔羊的妻。那羔羊的妻他所看到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充满了荣耀。我们的心要感谢主，主叫我们认识到今天女人，女人的后裔，我们的主已经来到了，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仇敌，伤了仇敌的头。那今天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，主要得着我们，我们要成为女人的后裔，要成为那一个得胜者。不论我们现在光景怎么样，我们要认识到说，主呼召每一个人，呼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。巴不得我们说，主我们在这里，愿你的旨意能够来成就。我们再来请必修带我们唱46首哈，那真的好像一唱的时候就觉得说是圣诞节唱的歌哈，但是查理卫斯理你看到特别到了后面，我们的主他是女人的后裔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但是他为我们征战，为我们得胜，我们要欢呼，要大大的赞美。我们请姊妹为我们弹一段。
弟兄特别讲到得胜的秘诀就是拣选基督做生命哈，他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。今天我们每时刻都在征战，但是我们可以站在得胜的地位做拣选基督，我们就得胜，站在得胜的地位来征战。所以史弟兄常说，我们不是征战得胜，乃是已经得胜了来征战哈。所以这个征战是有一个结局，就是得胜的征战，只是神让我们在这个征战中有份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当然我们真的是爱主我们就像主，爱土你就像土。刚刚南立兄说的很好哈，你爱土，那个土什么就被蛇来吞吃哈。所以但愿我们真的是来爱慕我们的主。我们来把这首诗歌再来唱一次哈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诗歌啊，充满了主的爱哈。主来到地上为降生，是为了要来高举我们。我们今天是坐在天上哈，我们是坐在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一起来。
上赞美神。
但愿我们早晨把更多赞美、更多的祷告回应在主的面前，因为主至今仍然呼召得胜者。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可以陈明在我们的主的面前，说：主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主，我们都在这里，来答应神的呼召，把更多的祷告来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你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。主，你实在是爱我们，为我们征战全营，你已经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从最终释放了我们。主，你还来与我们同住，今天住在我们罪人的心中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。主啊，在每时刻，主啊，真是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拣选你做我们的生命命，好叫我们在每时刻，主啊，在每一个征战中得胜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天天靠你的支柱，主啊，天天扶持我们，加力给我们，好叫我们不羞辱你的名，然后叫我们在身上能够真实彰显你的荣耀，叫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早上宝贵的话语，真的叫我们不仅听到，我们还要来行道。主啊，这不仅叫我们听见了，主，我们还要来进入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丰富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要把赞美、把所有的敬拜、荣耀、尊贵都来归给你。主，我们说你永远配得，因为你实在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最亲爱的救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